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退休教师向右海含冤离世，遭冤刑被迫害致癌，宁夏严英寄控告状再遭绑架，湖北黄宏卫和骆元英再次被视频开庭，律师据理力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法轮功学员向右海先生历经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四年冤狱迫害，回家后被剥夺了退休金。今年6月14号向右海含冤离世，终年75岁。向右海是洞口县毛铺小学退休教师，他为人非常善良，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好老师。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向右海坚持信仰，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六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勒索钱财。2007年，向右海被20多名国安警察闯进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城关派出所非法审讯。警察用矿泉水瓶子打他的头，强迫他下跪，他被折磨了一天一夜。2015年5月，向右海因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到洞口县看守所。同年9月，向右海被洞口县法院秘密庭审，并被秘密网判4年，被劫持到攸县王岭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向右海冤狱期满回家后，被中共当局扣押了退休金，没有了生活来源。今年6月14号，屡遭中共迫害的向右海含冤离世，终年75岁。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7号，宁夏武陵市法轮功学员严英和丈夫在家中被吴忠市利通区国保警察绑架。严英的丈夫于8号被放回家，严英被非法关押到宁夏盐池县看守所。据了解，严英被绑架是因他邮寄了控告恶人的控告状。现年59岁的严英儿时患有严重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他曾经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胃炎、腹腔炎、过敏性鼻炎、三叉神经疼等多种疾病，四处求医不管用。1997年，严英开始修炼法轮功，三个月后，折磨他多年的病痛症状全部消失，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严英遭中共当局绑架、关押、洗脑等各种迫害。2001年，他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1年2月，严英被高闸派出所所长李海涛等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吴忠市看守所。同年9月，严英被吴忠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严英在看守所关押期间被迫害出现乳腺癌晚期、肝囊肿、胆结石等病症，后被取保候审回家。严英回家后，依据自己遭绑架、诬判的迫害事实，向有关部门邮寄了控告状。6月7号，严英再次被吴忠市利通区国保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7号，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宏卫和骆元英两女士第二次在汉阳区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庭上，律师据理力争，法庭辩论激烈，庭审历时5小时，法官申请延续3个月结案。黄宏卫今年61岁，是武汉制药厂退休职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关在铁笼子里，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还曾两次遭额头弯洗脑班迫害。骆元英是硚口区工商局财务科出纳。1996年，骆元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占单位的任何便宜。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骆元英曾三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骆元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取消公务员资格，后被强制内退，不准上班。骆元英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三次被绑架到江岸区丹水池洗脑班、汤逊湖洗脑班、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受迫害。 2021年2月，骆元英和黄宏卫为让民众明白真相，躲避瘟疫劫难，给民众发放二维码，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15天。非法拘留期满后，又被警察劫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今年5月，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对黄宏卫、骆元英非法视频开庭。由于黄宏卫的律师在庭上一一驳斥了检公诉人提出的诬告的证据，法院把案子打回到公安局重新审理。目前，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对黄宏卫和骆元英再次非法开庭，法官申请延续三个月结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神韵如沐浴温暖佛光，台湾各界感受神的力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5号至25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湾台南高雄演出共11场。神韵艺术家高超卓越的艺术造诣，让各界精英赞叹神韵是艺术的标杆，是一场全方位的艺术大观。6月17号晚间，装修公司董事长陈建化与众多企业界朋友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演出。陈建化惊叹道，神韵非常不可思议，艺术层次非常高难度，又能把人性中的品德如善良、真诚与忍耐呈现出来。我相信在世界上真的只有神韵艺术团才能做到。他动容地说，神韵不像现代社会那种浮夸的展现，是非常激励人心，是有内容的。我看完之后，心灵上有被洗涤的感觉，眼泪是不自觉流下来的。国家级声乐家黄南海在观赏神韵演出后赞佩地说，女声乐家的独唱没有用麦克风，那种明亮度、穿透性是相当了不起的唱法，应该是具备东方传统的发声方法有关系。黄南海认为，神韵是艺术的标杆，学艺术的人来观赏神韵能够提升鉴赏力，尤其是对东方舞蹈的概念与歌唱发音的方法都有开阔性。6月23号晚间，长林生技公司董事长杨雅婷带着亲友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出。他表示，看完首场之后，感觉到现场有很强的能量，很舒服，让我回去后还想再来观赏。第一场的时候，我带十几个亲朋好友来观赏，今天我也是约了十几个不同的亲戚朋友过来观赏。他说，我觉得看完演出之后，我的身心被洗涤了无数次，感觉所有负面的一切都被清除了，整个人都被净化，心里面很平静。6月25号午间，台湾西门子业务代表威海勒姆布莱特先生欣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展现了真正中国的传统舞蹈，像一座桥梁，连接了古老的传统及新的生活方式，并让人们找回了最初的神性，认识到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接下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还将继续在台湾台中、彰化、苗栗和台北巡回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2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思一念中学习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婉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得法17年了，碰到事情也在向内找，有时修得很无奈，有些心怎么一直修不去呢？最近在师父的点悟下明白一些，原来自己只是在表面上找，并没有全面深入向内找，有些心根本没找到。师父慈悲，因此一直在点悟自己。第一部分，找到求名心。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远离名利的人，单位有争名夺利的机会，我会让给别人。虽然这些事做到了，但并没意识到骨子里的求名心还是很重。色心背后求名的心。丈夫去世后，这些年自己带孩子过，期间出现两次男领导很关心自己，我就一直在修色欲心。追溯到初中就开始看琼瑶小说，头脑中残存着男女感情是圣洁美好的，求人中的幸福美好生活，喜欢被别人关爱的心。这些观念被一个一个清除后，但头脑中还会反映出过去的某些片段。今年向内找，才意识到原来里面掺杂着求名的心。别人跟领导说句话都小心翼翼，而领导关心自己，自己却拒绝。有同事的羡慕，也有钦佩的。原来求的是这个，一个肮脏的求名心，不被察觉的虚荣心。再清除后，头脑清静了。母子情背后求名的心。儿子念大学总挂科，这让我很痛苦。有时老师也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哪方面都好，就是学习不好，要留级了等等。我心里还抱怨，一年就假期两个月在我身边，其他时间都在你那儿，你还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哎，问孩子吧。孩子说他比别人努力，不知为啥一考试就不及格。我就找自己，他爸爸走后总希望他开心，对儿子情太重了。发正念清理，人各有命，顺其自然吧。可这里有个求名的心我没找到，直到今年才发现。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孩子是博士，一个是硕士，我这孩子读个大学都挂科，我为儿子上火，其实是我自己有求名的心，面子心。修炼是严肃的，哪个心没找到，就会让我不断的摔跟头，直到找到修去啊。第二部分，静心学法。今年学法比以前有了一点突破，学法能做到静心。以前只有背法能感受到法理，现在通读也能看到法理。总结了一下，自己学法，每次刚开始学法时，人的杂念比较多，因此开始读得比较慢，但必须每一段都要读明白，有溜号时重新读，读一会儿以后，法就会消除好多杂念，再正常速度读法，杂念也少了，静心学法，法理自然会展现。我每次学转法轮都是双盘，身体坐正，双手捧书。身体坐正后，一股能量从后背冲到头顶，因此这个坐姿并不累。有时状态不好，头昏昏沉沉，就这样学转法轮，学一会儿就感觉一边读法，头脑里有东西在转。学一段时间，头脑就清醒了。但在学法小组学法，感受不一样。有的人读法，自己入心；有的人读法，自己不入心。 我理解，就是自己入心读法时，别人听了也容易入心，自己六号读法时，别人听了也难入心。所以，集体学法时，就更注意用心。但有时自己读法时有显示心，这是对大法的不敬，也在阻碍全组人得法。因此，我注意清除那个显示心。第三部分，分清真我、假我。今年修炼感悟，一个修炼人随心所欲做事，根本不叫修炼。遇事多想想，是真我还是假我所为。阻碍自己修炼最大的障碍就是私、假我。他求，他恨，他要收拾，时时刻刻都在阻碍自己精进。他求，求名、求利、显示，自以为是，要面子，人认为的好东西他都要，无限满足着私欲。比如别人用个什么好用的东西，自己就想有，就买，就要，得到之后就显示，自己感觉自己不错，自己买个便宜的东西也要显示，我多行，买这么便宜又好的东西。他恨、抱怨、妒忌，看不上别人，听不进别人批评，因为自己的想法意愿被冲击了，心里不满，一说就炸。他想舒适，求情、色欲、安逸、虚荣，想被别人关心，被别人关注，追求美好生活，穿漂亮衣服，吃好吃的，追求身材好，外表好。这个假我想在人世间生活得有滋味，不肯承认吃苦是好事。这个假我就是适应三界及低层生命的混合体，把真我层层包裹住。就是你从一个生命出生就开始安置他的各种执着。真我在生生世世轮回中已经迷失了自己。师父在最后时刻传大法，唤醒我们的真我。只有真我真正苏醒，每一丝每一念别迷糊，才能剥离那个假我，才能跟师父回家。回顾这一年修炼路程，因为学法静心了，领悟到一点法理，真我有些清醒，因此发正念、练功，迷糊的状况有所突破。生活中开始修自己的言行，但执着心还是很多，经常被其左右，但不怕了，事后会好好思考，下次努力做好。在讲清真相这块，虽然发资料比以前多了，但面对面讲真相退步了。因为今年退休了，缺少了一个群体环境，自己性格内向，在大街上跟陌生人搭话讲真相打怵。写交流时明白了，要把群体扩大到社会，自己在社会中做好，同样是正实大法。在这个大的环境中，心自然要放大，自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放下自我，只是圆融，慈悲对待周围的一切，把能救的人救下来。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时间就是救人啊，要不辱使命。以上是个人在这一年的修炼体悟，当然跟精进的同修没法相比，但同修是镜子，让我看到差距，也促使我鼓劲前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怨恨心，磨难一个个消失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 近几年同修交流文章中，关于去除怨恨抱怨方面的交流很多，同修们能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很高兴。身在大陆的人受邪党恨的基因影响，互相争斗，脾气暴躁，对孩子教育上也是鼓励少打击多，从小到大人们的怨恨积攒了很多，对于修炼人去掉这个怨恨心尤为重要。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到2015年左右，去掉怨恨心过程中的磨难简直是达到顶峰。那一段时期，用当地常人话形容叫喝水都塞牙，就是干什么都不顺利，几乎每做一件事不经历一番坎坷是不可能的。我心里长叹呐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在2012年，我作为主要技术人员为公司建立了第一条自动扶梯生产线，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本应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对于生产线的节拍时间设定了一个目标，然而如果承认了生产线的目标，因为削减工时了嘛，按照当时的订货量，工人就不必加班或较少加班了，那样工人加班费就少了，但对于公司来说是受益了。车间的科长为了私利，指使工人一起不承认生产线的节拍目标达成。因为这个产品是一个很复杂且制作时间很长的产品，在测定工时时他们故意拖拉，使我根本无法测出准确工时，节拍目标能达成多少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我很无奈，也没什么办法。还好主管部长知道我建这条生产线也很不容易，也没有批评我。作为修炼人来说，我觉得功劳利益也不是我追求的，所以也就顺其自然了。到了2014年，我参加了集团里为期一个月的工业工程指导员培训，能拿到结业证书是集团里很高的荣誉，而且集团统一安排脱产培训，住的是白金五星级酒店，结业的要求是完成两项公司内的课题。我的一个课题就是改善这条生产线，让它达成建线时的目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对生产线又进行了很多改善，但是最终测定成果时又遇到了前面提到的问题，车间的科长还是那个态度，我几乎崩溃。虽然修炼人不看重常人中的得失，但这次再达不成目标，我不能结业，跟器重我的部门领导真的不好交代。怨恨委屈简直就像潮水一样涌来，工作繁忙之余，我不下十次想要辞职，但是真的心里不甘，这么好的工作，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蒙此冤屈，总之心情很糟，从法理上悟，也不知如何解脱。最后我就想，最后真结不了业，我就辞职。就快到最后时刻了，事情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车间科长突然因向工人索贿被撤职，我们部长兼任了车间科长，排除了干扰后，在测定生产线工时节拍目标时，很轻松就达成了目标。我顺利结业，并很快因此成绩提升为主任。然而因为不是心性提高了走过的磨难，所以后面的磨难还在继续，我还是干啥都不顺利，只不过不必提离职了。转机出现在一次外围工程，就是请外部人员施工的项目中。这个项目我主担当，几个月的工期同样一波三折，很不顺利。而且最大的特点是，工程延期的原因都不是谁故意不努力造成的，也就是怨不着谁。可算完工了，要付款时面临这样的境况。我们公司的付款周期马上就要阶段性结束，还有两个小时的办理时间，施工方也急迫地希望收到付款。这时我清醒了，我告诫自己，不管出现什么不顺利的事，一定不要有一丝抱怨，作为修炼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开始申请付款，突然发现付款程序出故障了，又开始倒霉了。这次我真正做到了不抱怨， 我赶紧联络管理部门修好了程序，但是半小时过去了，我的付款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了。这时付款流程到达科长审批那里，我发现科长开会去了，我又不能打扰他跟重要客人的会面，我就把心放下等待。还好半个小时左右科长会议结束，完成审批，下一步是部长审批。我一抬头，部长正往车间走去，现任部长是外国人，我还不好把他叫回来，再等一下吧。哎，他又回来取帽子，我赶紧冲过去请他赶快给我批准一下。最后一步是把所有票据送给财务担当，我很着急就没找事务员去送，我自己就送到财务担当那里。财务担当说票据整理的不规范，他很忙，让我回去找事务员弄规范了。就剩半个小时了，这要一般人要跟财务担当发火的。我二话没说飞奔回本部门，找到事务员重新整理票据，又送回到财务担当手里，终于付款在最后时刻办完了。我非常开心，因为这两个小时里的坎坷我都是明明白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笑看坎坷的，也就是明明白白的修去那颗抱怨心。这次过去之后，同修看到我说，你变化好大啊，红光满面的。我说是，我感受到了。之前的很长一段里，我面色惨白，像不健康的样子。而且在这之后，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心性上的变化，在遇到貌似很大的磨难时不动心了，磨难因此一个个消失了。举个例子，领导下达给我一个任务目标，我一看根本达不成，但是我告诫自己不要抱怨，不要动心，我就放下心去做，最终不是任务撤销了，就是领导也不再问了，磨难自动消失。这种经历就像一个同修梦到的情况相似，同修梦中往前飞，前面一座高山挡道，同修没动心还继续飞，山自动消失。再往前飞，前面立着一扇门，同修没动心，到跟前时门自动打开，但是遇到一堵墙时同修出现怕心了，这能过去吗？一动心就真过不去了。其实有些考验就是看你动不动心而已，不动心啥也没有，一动心就麻烦不断。这里再提出一点，有一种怨，没有怨的主体就是倒霉，好像谁也怨不着，只能怨天了，抱怨老天不公，这更不行了。怨人是对人不满，怨天更是对神不敬。这些磨难是神安排给人消业，给修炼人提高的，却不知好歹，对神心生怨恨，这就更不对了。走过了以上的路程，现在我不再喝水都塞牙了。其实不顺利的事偶尔还有，只是不怎么抱怨了，也就好像没有了。忽然间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气上头顶时的一段法，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坎坎坷坷中让弟子去掉爱抱怨的毛病，在修炼的路上再上层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8日。我是修炼24个年头77岁的女农村大法弟子，一直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安康幸福与荣耀。
今生能在这高德大法中修炼，并能住施正法救度众生，乃万分有幸。我绝不辜负师尊无量慈悲苦度。通过学法认识到，在修炼中就坚信师父坚信法，只要心中有法，什么关都能过去。下面举几个例子。第一部分，遇事别忘喊师父。2000年12月23日，我排除了各种干扰，来到哈尔滨火车站，买完车票等着上车去北京上访。这时家里和镇政府的人知道我走了，就发动亲朋好友及镇政府干部共20多人到哈市找我，各路口和车站都派去了人找，像翻了天一样。下午1点40分左右开始检票了，正排队往前走，这时我往前一看，这行队的左前方，我的妹夫站在那里。当时我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想起喊师父了，师父快帮我，别让他看见我。我立刻把脸转向右边，一看我小女儿的丈夫在这边的前面站着呢。这时我又把脸转向前边，心里喊着，师父这边还有一个呢，千万不要让他俩看见我。他们俩在前面仔细地看着每一个人，这时我也到了跟前，他俩就像没看见我一样，我也顺利地检完了票。那时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发正念，甚至什么叫旧势力与他的安排，我都不明白。我只知道什么时候师父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在对师父给予正念的加持下，才顺利地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列车。第二部分，了却人心，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我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和宪法赋予人民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于2000年12月23日终于来到天安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到那儿一看，戒备森严，天安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是便衣和警察，根本就进不去，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刚到跟前就被一个便衣给抓了，让我骂师父与法轮大法。我不骂，我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叫人骂人？他们不容分说就把我拽上警车，送到天安门派出所，把我锁到铁笼子里。在铁笼子里，我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等我要喊的心里话。2000年12月29日，镇派出所把我接回送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因我绝食，2001年1月29日我被送到县大狱，这里阴森恐怖，天天听到的是打骂声，县政保科的还有县政法委书记天天找我们谈话，强迫写三书与转化。有一天他们又来找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你写的保证书很好，我们都看了。我心想，这是谁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不管谁写的都不能承认，承认就是在害他们。我说，我没写，不是我写的。他们说，你承认了不就回家了吗？我说，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承认什么呢？这时我想起上次也有人给写个保证，我也是不知道。有个狱警拿着这张保证书说，有人给你写的保证，你同不同意？你同意，明天就回家。当时我很清醒地悟到，为什么别人替写完了还得让你自己表态呢？这不就是让你自己选择走哪条路吗？是听邪恶的还是跟师父走？谁说了都不算。我明白了，在关键时刻得自己说了算啊。所以我说，都不是我写的，我不会承认的。修大法做好人，往哪儿转化？恶人说，不转化就不放你。我说，我就不信你能关我一辈子。告诉你们，我不往大了说，就说咱们县谁都不练了，就剩一个人练，那就是我。我现在觉得那时争斗心、好胜心、自以为是的心那么强啊，真的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直向他们弘法，由于名利，他们仍做他们要做的事。4月9日又把我带到预审室， 县政法委书记给拿来了纸和笔，让我快写保证书，说写完好回家，要不写保证书上北京的都劳教了，写四行就行，多好写呀。我给你师父说说，这不是你写的，是我让你写的，你师父不会怪你的。我心想，你还不拿着我写的这东西去问我师父说，看你的弟子写的。想到这儿，我眼前一亮，为何不利用这次机会写我该写的呢？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定会被铲除的。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也写了四条，上面中间写两个大字声明，下面写一法轮大法是正法，二法正乾坤，三我从心底高呼法轮大法好，四我修大法永不回头。声明人某某某，2001年4月9日声明。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写什么保证书了。5月14日那天，我堂堂正正走出了魔窟。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第三部分，我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无穷。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使命，所以自身修炼正实法救众生是每天必须做到的。有一次下屯往路两边的大树上和电线杆子上喷永久性的大法标语，喷完字后顺这条路骑自行车刚往回走，因为没有第二条路，一抬头看见前面不远我镇派出所的警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着的都是我镇派出所的三个人，我一点也没想起来害怕，立刻想到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不能让他们造业，赶快往回开车。事还没干呢，现在可不能让他们看见，药都给我抹下去，怎么救人呢？就这一念，师父就让他们的车马上减速了，掉头往回开走了。我体验到了用神的正念威力无穷。还有一次是下屯讲真相，在街上遇见一个人给他讲真相，他一边听一边拿手机录像，说这是证据，还要给610打电话报警，并说些对大法不好听的话。当时我想，不能让你举报，你会造业的，赶紧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不符合法的要求了，心不为所动，这都是假象，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他把手机往兜里一放，说你在我们屯不许说法轮功的事，给自己找个台阶走了。我悟到是因为在危急关头先想到了别人，放弃了为私为我的念头，明知道后果的严重，这纯善的一念符合了大法的法理，发出的念是善良的，大法的法理是为他的，不是自私所起的作用。我真的感受到师父时刻在身边保护。有一次被派出所抄家时，派出所所长领5-6个人，镇政府党委书记也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跑了3次，终于摆脱了他们的绑架。第四部分，摆正基点，然后选择在法上修。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我在想，师父把我们都推那么高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就应时刻保持神的正念，清醒的头脑，遇事时首先站正基点，然后再选择怎么在法上去做，时刻想着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使命有救度众生的责任的，时刻不能忘自己是谁，因为心中有法，这样就不会走错路。宇宙中那些能够间隔我们的微观因素，在正法中师父都已经解决了，再遇到问题时，真正的我主元神就能站在法上思考问题了。举个例子，上个月有个同修来我家要处理修炼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办完了事，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突然他兜里的手机响了，当时我很震惊，第一念想的是他的安全问题， 跟他说，到我这来你怎么带手机呀？你知道我和公安局是在一个校区内的，我家是暴露的，2018年大型绑架也有我，在狱中以前担任过国保大队长那个人把我举报了，公安局来我家核实他举报的事是否属实，公安局来好几次了，这才过去几个月的事啊，带手机对你是不安全的。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释迦牟尼要洗澡，在森林里头叫他的弟子给他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到那一看，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要打扫浴缸就得弄死虫子。弟子回来告诉释迦牟尼说，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没瞅他，就说了一句，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这个弟子到浴缸那一看，无从下手，一动手虫子就得死。他转了一圈又回来问释迦牟尼，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一动手就要把虫子弄死了。释迦牟尼瞅瞅他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我悟道，师父为什么把释迦牟尼那时的弟子修炼状态讲给我们呢？更高的法理我悟不到，只悟到这段法有信师信法的法理。我们是否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了？是否能真听师父的话？师父关于手机安全问题已经讲了好几次法了，那么反过来再看看我们像不像那个释迦牟尼的弟子的行为呢？我知道现在有同修还使用微信与手机，通过这件事我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隔几天同修再来时，我首先问，你带手机了吗？这是对同修的不信任、猜疑、疑心等人心。修炼是严肃的，我觉得修炼就是无论遇什么事都应在法上对照是否符合法，及时地找出那颗心修掉它，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修，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证实法救更多的众生。有一天到物业去做全民核酸检测，女儿的同事问，你家姨怎么没来做核酸呢？女儿回家跟我说这事，我想都没想就告诉女儿，你咋不问她，这事啥时归你管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解体这句话马上用法规正自己，这不只是争斗心，觉得我好像是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里说的申公豹，怨恨、妒忌、争斗、为私为我等人心，揪出了这些人心就得在思想上转变观念，用神的正念在行为上要做到无私无我，修去各种人心而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才能证实法救度众生。第五部分，得救的人感激大法。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救了多少众生，从来没统计过，仅举两例来证实众生那种从内心的感激师父与大法救度。一，我在街上讲真相，一个人乐呵呵地向我走来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有一年我们往烟站送烟，我们十多个人都到你家避雨，你给我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病好了，花不少钱也没治好的身上这些年的附体，我诚心静念九字真言，那么几天就把他吓跑了，还一分钱没花。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给我和我家人也三退了。我说，得你家人同意才行啊。他说，我家人都明真相，并且都跟我念法轮大法好，我们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回去后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法轮大法好，大法太正了，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救人呢。这是他的原话。二，明真相的司机说，大法师父真了不起，教出来的弟子都那么善良。他双手举过头顶，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万岁，法轮功师父万岁。这激励人心的场景真是回味无穷。 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遵照大法法理修取妒忌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号。我是1999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当中，对自己没有严格要求，也不知道大法修炼的严肃，在妒忌心和各种执着心的带动下，出现了很多不正确的状态，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给整个修炼带来了严重的干扰。现在我把去掉强烈的妒忌心的经历及一些感悟写出来，因层次和悟性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这一段法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按法对照自己，把妒忌心当作一个执着心修去。其实师父已经强调了，也就是说，带着这个心就算回去，佛国世界也是不要的，到头来是一场空，白修。一直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很少有妒忌心，尤其在家庭中，和家人一旦发生矛盾，算不上什么大事，觉得家人有人中的情，他对修炼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样就更没有在修取妒忌心方面扎扎实实的修，也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使我一生都无法弥补而且痛心的事。我在一家正规的大超市上班，6个小时的工作日，还是两班倒的工作，既不影响我做三件事，还能有些经济收入，是我最满意的一份工作。4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开车和同修去农村发真相期刊。到了目的地，我就把车停在路边。同修从车上下来后，从衣兜里就拿出了一个纱巾口罩戴上了。我看见，就问他纱巾口罩是从哪里买的。他说，在咱们超市买的。我说，真是挺好的，戴上还不迷眼睛，还挺实用的，等我上班也买一个。那天正好上下午班，我到了超市就往纱巾柜台方向走去。到了那里，看了看纱巾口罩，顺手拿了一个，就揣在衣兜里，然后就工作去了。等要下班了，我手里拿着提前准备好的2捆油麦菜，就向收银台方向走去。到了收银台，就把菜钱交了，把口罩钱忘了，接着就往出口走。刚到出口就发出了响声，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才想起是纱巾口罩的事，因为纱巾口罩是带磁扣。我急忙返回收银台，把纱巾口罩钱交了。我想反正钱交了，不能有什么事了。出乎意外的是，第二天早上上班见到了经理。我说，经理，真的对不起，纱巾口罩的事真的是我忘记了。他说，你别再说了，昨天晚上我也在班上，整个过程我也看到了。你先回去工作，等几位老总来了，我再和他们沟通沟通，把这件事压下来。过了好长一会儿，经理找到了我，他说，这事儿不好办了，我再三和他们解释这件事，我真想把你留下来，那个张总就是不同意，怕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张总决定必须开除你，再罚款20倍。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来自于社会的、家庭的、亲朋好友多方面压力，还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失去的这个工作让我整个身心都要崩溃了。真想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的，白苦以其降，同时给我的修炼带来了一定的干扰，发正念倒掌，学法犯困，严重影响我做三件事， 感觉紧紧不起来。后来身体出现严重的病液，在身体承受痛苦中，同时就视力不断地在我的空间场打入非常不好的物质。第一次感觉是修炼的艰难和困苦，身心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令我难以负荷。在这种情况下，我去了一位老同修家，和同修说了我被超市开除的事。他对我说，发生这样的事能是偶然的吗？你得往心性上找找自己了。我说，我也找了，找出了许多人心。同修说，你还不知道吗？前些日子你对你丈夫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你说你像个修炼人的样吗？一个好常人也做不出这种事啊，你是不是跟泼妇一样，邪恶能不钻你的空子吗？在修炼中这不是个大漏吗？你打人家的脸，邪恶让你丢大脸。我认为这次磨难就是你自己招来的。老同修的一番话像当当响的震耳炸雷，猛然惊醒了我。我哪像个修炼的人，对不起师父。大法修炼原则是真善人，自己修了20多年忍不住更是不善，回想起来真是危险至极呀。通过被开除的教训，实际上给我敲醒了以身试法的警钟。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我又深挖自己的妒忌心，比如我在超市上班的时候，有两个非常好的姐妹，一个 A 一个 B， 我们仨在一起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说。后来 B 就被提升当领导， A 就逐渐地疏远我，他就和 B 套近乎， B 加班他就做可口的饭菜送来，整天跑前跑后围着 B 转。我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开始闹心，那滋味真是难以形容。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妒忌心吗？看不上别人就是妒忌心所致。当我悟到了这层法理时，有了一层新的感悟。通过学法我才明白，原来不是我修得好没有妒忌心，而是我的这个心太强烈了，强烈到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致使分不清哪些心哪些念头是妒忌心造成的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是半班，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读完这句话我对上号了，师父不是在说我吗？我和同修交流时，很多时候同修说的话不对我心就不愿听，这一段法正是说我呀，原来这也是妒忌心，我也要去掉它。我又深挖自己的妒忌心，找出了这颗心的根源。儿时的我性格外向，爱说爱争，什么事都要个尖儿。我们家姊妹多，谁要惹着我碰着我不顺心就生气，再有吃的穿的我都得比他们好，这种性格养成了我的妒忌心，导致我在修炼上难度大，一直没有突破。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固守的观念，就是总是用法衡量别人，有时遇到矛盾，别人责怪我，我不反感，表示下次注意，但是心里马上在想，还是别人不对。这不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吗？这不是典型的党文化吗？说一套做一套的。我发现自己这些念头很多，几乎每天都在往外反，我就求师父帮帮我。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它，销毁它，现在它已经越来越弱了。经过了这次的磨难和教训后，我感悟师父宏大的慈悲，替我消去巨大的业力，同时起悟了我的正念，让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在修心上，我不再敢有任何懈怠，长期的党文化不去掉，妒忌心不修去，不但自身的业力不能消去，还会给周围环境，给救人项目带来不利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学法，我悟到一个被党文化灌输和充满妒忌心的人是不符合真善人的标准。首先不符合真，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喜好夸大事实，喜好表现自己，却很难去兑现自己说的话，是不符合真和善的。善也是伪善，喜欢表现自己，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忍就更无从谈起，这样是不能容忍和自己想法做法不同的人，总是用法去衡量别人，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总是证实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些都是旧宇宙生命未思的属性所在。 我自己在走出这个思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只要你有这颗想要修好的心，认真地去面对这些执着心，其实做的都是师父，是师父一直在帮我把这些不好的物质往下拿。现在当我再遇到矛盾时，或者看到别人发生矛盾时，我就在想，为什么矛盾发生在自己这里？为什么让我看到了这些？我想，如果我修好了，我的肠纯正，不会出现这些事啊。马上找自己哪里脱离法了，哪里没有做好。平时看见别人有什么不好的心，我就在想，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叫我看见？先看自己，就真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别人的说法做法自己不能理解的时候，我马上悟到，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啊。每个修炼中的人都有自己证悟宇宙大法的方式和过程啊，为什么一定得符合自己的想法呢？宇宙的法那么大，什么不好的因素都会归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能宽容，能容忍，能理解对方了。现在我在做事中，心态和思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宇宙的法在熔炼着我，这是伟大的慈悲的师父的威德，感谢师父的圣恩浩荡。随着正法进程迅猛推进，我一定要在心性上修好自己，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龚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